我们可以继续。刚才呢，当我们说到这个有爱和非有爱的时候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这个要补充一点。这个欲爱呢，大家都蛮明白啊。欲爱基本上很容易，就是你对眼耳鼻舌身意的一些目标有所贪求、贪爱，那就是欲爱。那么这个有爱呢，bhava tanha有，这个有是因这种有爱的存在呢，是怎么样，是以什么为基础的？这我们要知道一下，为什么会有啊？这个它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巴利语啊，有这个 bhava diti bhavo bhavo di bhavata diti bhava diti bhave bhavena sahagata tanha bhava tanha。开始呢，它是因为有这个见解啊，以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色尘这个目标，耳朵所听到的这个声尘这个目标，这些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根门的这些目标。那么我们把这些目标，我们有那个错见，我们以为有一个我，有一个恒常的我，这个叫 sasada ditti， 就是这个有一个恒常的这个错见，你以为这个我是永恒的，这些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我，所以对于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目标，你把它看成是永恒的。那么因为你以为这个叫做有，你觉得它是有的，真实的，有的，存在的，其实它是快速生灭的。可是因为这样子呢，你对它生起贪爱，你以为它是恒常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目标，你以为它是恒常的，所以你对它生起贪爱执取，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有爱，产生有爱。这是一点呢，然后那个非有爱呢，它刚好是另一个 vibhava tanha na bhava diti vibhavo vibhavo di bhavata diti vibhava diti vibhavena sahagata tanha vibhava tanha。 我们把那六种目标，眼耳鼻舌身意的目标，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我呢，它不永恒的，它死后呢就完全没有了。这是掉进那个断见，刚才那个是掉进常见，这是掉进断见。乌杰达迪提，因为断见你相信它这个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目标，我们所知接到的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我，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我呢，死后就没有了。这是断见，所以呢，这个叫做非我非有 vibhava， 因为有断见的缘故，我们以为死后就没有了，那么那就是 vibhava 非有。可是你对这个非有呢，你有所因为这个非有而升起的一些贪爱，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些人他以为死后就没有了，我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从高楼那边跳下来，他想完了，反正死后就没有了，我的苦就彻底消失了，他觉得现在很苦很苦。他不要生存，他不要活下去，然后他讲我死了就没有了，那就再也没有苦了吗？因为这个对这个身体，他以为这个是我，然后这个我呢过后就没有了的，所以他有这种断见，他不相信轮回，他不相信轮回。第一种还有可能是相信，第一种他恒常的，他想恒常，他还会相信死后还有另一个生命，只是他们有一个恒常，他们以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第一种，刚才我们讲那个有爱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常见 sasada diti， 它就是建立在这个永恒的永恒的，所以呢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继续的会投生，死不了的这样子，所以这个还可能还会相信有轮回。那么这个 vibhava tanha 断见，死后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是这个是我，那死后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尽情的放逸和享乐，然后要造恶就尽情的造恶，然后真的太痛苦的时候活不下去就自杀，那死了就没有了，还是这样子想啊，这种是断见。其实这些见解都有所执取的， 当我们有什么某一种见解，不管是常见，常见是以为东西都是永恒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还是一个我，那是常见。那么断见以为就没有了，这一切就死掉就没有了。所以这两种见解呢，它都有所自取的，你就是因为抓着这个见解不放，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子抓着的时候呢，这种贪爱呢，叫做贪爱，就是抓取，只是我们讲自取的时候呢，取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用取的时候呢，乌巴达呢是用比较强的，就是说它一直在重复，在重复，我们叫做取乌巴达呢。如果它只是一升起，它只要一升起，它就是单哈贪爱，贪爱它一直在滚动，一直在重复，那叫做取乌巴达呢。那么这个巴瓦丹呢，维巴瓦丹呢，维巴瓦丹呢，你相信没有了啊？执取对这个见解有所执取，所以就有了有所贪爱，它叫做维巴瓦丹呢。其实爱跟取只是程度的不同，这点你要分清楚。在我们佛教的专有名词里面，丹哈跟乌巴达呢，它其实是同一类的东西。从心所来讲，呢，心的状态来讲是一样的，只是当它一直重复很强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字叫取。它起的作用就大得多了，所以这个有爱和非有爱呢，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非有爱呢，因为以为生命没有呢，有些人你看他跑去自杀啦什么的，就是因为有这种以为过后就没有了，他不懂呢，他那个也让他继续的轮回，并不因为你相信死后没有了他就没有，还是有，还是继续的轮回，这样子。这两种呢，所以于爱有爱和非有爱。那么正见是比较属于智慧的层面呢，最主要的正见是四圣地的正见。最主要因为在这个四圣地里头呢，它包含了这个缘起的法则在里头。你看这个讲的第二个圣地，你要了解苦的原因，你需要真正的了解苦的原因，你需要看三世因果的。你不能够单单看这一世，你还要了解苦的原因，还不够彻底的。好，很简单，我们讲苦的原因一定是在苦之前呢，在这里是这样子。那么苦是什么？五取因是苦。那当你投身的第一刹那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刹那，第一个心事升起，那第一个心事叫做劫生事。那么第一个升起的时候，它也有那个业生色法。业所产生的那个物质现象非常细微，还产生。那么心识也来了，色法也来，业生法也来。第一个心识的时候，那么那一个是什么来的？那是取运呢？它是取运呢？它也是有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色受想行识，它的因来自哪里呢？当然，它已经是这一生的第一个。起点，这一生这一你这一世的第一个起点是五取运，那么它的因来自哪里？前世。所以你必须要，如果你要，因为在经里面佛陀都讲的，你不了知四圣地，你不可能了生脱死的，你不可能跳出轮回的。你要跳出轮回，你一定要了解四圣地。那么你要了解四圣地，你不只是要知道苦，你也要知道苦因。那么苦因如果是第一刹那的。一投身的时候，第一刹那的因，第的苦是五取运，那个五取运第一刹那升起，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要看前世，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三世因缘的关照对缘起是缘起里面的必须的，你不能够只是看现在你就知道缘起，你要看三世因缘，未来也要看。所以当一个人他在修的时候呢，他只是了解色法和了解明法，了解五取运的快速生灭，那么他掌握第一个圣地。刚才讲的那种色法的明色法，就是明法就是精神状态，就是受想行识就是明法，色就是色法。所以不管你怎么归类，归类成色受想行识也可以，归类成明色法也可以。基本上这些都是这个苦地，苦地。那么当你看到五取运是苦，你了解苦地。当你看到要看到苦因即地的时候，你要看三世因缘，到底是什么因素让我们投身在这个这一生会再投身？是基本上是于爱有爱而非有爱。那么你就要看过去式， 就算是你看呢，临终的时候，通常呢，临终时候会升起的业，那个会决定你投生的。通常我们投生做人呢，你看你过去是临终的时候所升起的业，一定是善业，不可能是恶业。恶业的话，你不会投生做人，也不会求投生做天神。决定我们投生做人或者是天神，一定是善业。碰巧要怎么样，他刚好在那个时候升起，你可以平时造很多恶，刚好那个时候他升起，他可能你就是投生做人，或者是投生做天神。好，那么这个善业呢，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观照，他几时照下的？在修观禅的时候呢，我们要做这道功课，看他是几时照下的，马上就追溯回去，他在什么时候照下那个业。在照下那个业的时候，周围有没有围绕着一些贪爱？在照的时候的那个心事，它叫做行，留下来的能量叫做业，那个心事和心所了，叫做行，它留下来的能量很细微的叫做业，所以就是行和业。那么在围绕在这个行和业周围呢，有无明，有爱，有取，所以无明爱取行和业决定我们投生。当然也有另一种，在这个讲缘起的时候呢，你会再发现到有些时候佛都在另一个场合，他会另外强调不同的成分，highlight 那个不同的成分。基本上他大纲都是这个，他逃不了，一定都是这个业啊、贪爱啊，逃不了。那么举一个例子，当一个人他想呢，他做好事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可能你们这边会想，你们常常听我们讲读西大嘛，都在听你想啊。弥勒听班爹讲呢，弥勒菩萨还在上面，你想我做这个功德，我希望我死后呢投生到兜率天去见弥勒菩萨，我要做兜率天的天神，不管是男的神还是女的神。那么你相信有一个天神的存在，那么他就是无明。你希望得到这个天神的生命，那是贪爱。你很强的希望，一而再的要，那就是执取，所以就是无明爱取。那么你去行做那个善行，哇，我现在累积很多功德做供养，这是行，然后留下的能量就是业，所以无明爱取行业。如果真的是你没有什么大伤害阻碍你，你真的这个无明爱取行业让你投身到土西大，在天上，好不好？好啊。每个人都讲好，没有人讲不好，阿罗汉就讲不好，读西大也不要，轮回就是苦。可是在轮回里面，如果说你已经要轮回了，那么轮回到读西大跟轮回到畜生界第一界或者是人间，当然是那边就比较好一点啊，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真正要断这个完全彻底的断呢，像欲爱呢，你只要三果圣者，这样它就可以断掉了。有爱，这个很细微的了，让你还继续投生呢，实在是要到这个阿罗汉的时候啊，才完全断除的，才完全断除的。所以呢，它不是什么戳尖，它只是还会倾向，即使是一个三果圣者，很自然的还会倾向于另一种那个净土天的存在，或者是那种 Brahma Wo 啊，还是什么，所以还是有的。要不然他就不会再投生，还是有的。那么无论如何呢，这个苦寂就是苦寂圣地，就是苦的因，就是其实指的就是缘起，整个缘起法则，三世因缘。未来也是，你要看这一世你照相临终的时候，你这一世你修观禅的时候，你可以这么修的，可以管到你这一世临终的时候会升起什么的业，然后你会投生到哪里，可以的。可是这个会变，过去的你怎么看都不会变，未来的你看会变，你可以改它的，你可以下一个决心，好，很简单的，我下个决心，我再修强一点的禅定，确保我死的时候保持在定中，然后你再去看，你可能投身到 Brahma，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定，然后入灭，如果你真的是有那样功夫的人，所以你可以下个决心，所以这个未来会变，未来基本上是业的投影 projection。卡玛的那 projection， 它投射，这个投射呢，你可以调整的，因为现在还来得及调整。 当然有些人呢是不能调整，像提婆大多的他一定要下阿鼻地狱，这个业已经造下了杀父杀母伤阿罗汉或者是让佛触血破僧团的和合，那么这种业呢就肯定要下很深的地狱。那么那种东西是他怎么样的控制都控制不了，他临终一念就是要，他就是临终最后的那个时刻他就是要触那个很糟糕的恶业。那不然正常的情形呢啊，未来的还会调整，比如说你要做男人还是要做女人还是可以调整，这是一点。那么就是看这个寂地，就是基本上是缘起苦因，就是要修缘起。所以这个苦跟苦因这两个就是我们修行观禅的目标， Vipassana 的目标，你就是以这个为目标，苦跟苦因都是观禅的目标。当然这些贪爱你从一方面来讲它也是属于无取蕴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苦，所以苦因其实它本身也是苦。它本身你看呢，你讲贪爱是什么？贪爱是一种心所，贪心所。那么贪心所是什么？贪心所是什么？它就是那个行运行取运。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它也是一种苦。所以苦寂圣地它本身也是一种苦，可是它这种苦呢会带来未来的苦，所以我们叫苦因。其实苦因都是苦，因为它也是生灭，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这两个项目呢就是我们观察的目标。那么你想要怎么样才能够看到这个苦地跟苦因呢？苦寂圣地呢？你真的是需要很深的定力的，没有定力怎么观照过去式，怎么观照未来式？最差最差的也要有相当强的进行定，是可能的。进行定是禅定初禅之下，最差最差也要有相当强的进行定。可是根据我们的交禅经验，几乎只是靠进行定，很少人有这种功夫。我们只知道有很少部分的人靠进行定还可以修观禅，大部分的时候最好是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以你看经典里面大部分的那种开悟的故事，那种经里面大部分的记载讲到正定就是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佛陀在讲正定的时候都是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佛陀没有讲进行定。只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纯观的阿罗汉，他们就是修，其实讲纯观其实也有修一点定的，就是这个止禅也有修的，这个世界分别观他们都要修的。因为你没有修世界分别观，你怎么知道设法呢？从那边知道设法地水火风，然后从那边看到这个究竟设法，然后明法，然后就这个观照这个缘起。所以这两个课题啊，苦地苦生地就是我们观禅的目标，它需要很深的那个地。那么地这个后面那个灭地呢，这个是灭生地呢，是特别是指这里是涅槃不生不灭，它是究竟的真实的真实法。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正见正随正语正悦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讲到正语呢也要知道呢，它不是说你一定要讲话才是正语啊，它是一种约束的状态啊。当你想要去伤害人家，比如说你要去骂人啊，然后你起掉骂人的你的心收回来啊，不要讲这个话，不要骂人啊。其实那个就是正语的心，一种正语。从高层次来说呢，它就是一种心所，真语、真语、真业、真命，其实都是一种心所。所以正见是属于智慧啊，正思维啊，它是 vidaka 啊 ，vidaka vichara 啊，主要是 vidaka 啊，正思维啊。正语、正业、正命，它是一种心所。正精进是那个精进力、精进心所。正念是念心所，正定是一精性啊，心所，所以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下去啊，这部经。诸比丘，当我思维此是苦圣地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加库眼，这个是知见啊，这个不是指眼睛的眼啊，我心中升起眼，当然是不是眼睛的那个眼啊，心眼啊，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啊，这是不用不同的语言呢描述 那种智慧的层次。诸比丘，当我视为此苦圣地应当被彻知，彻底的知道，应当被彻底的知道。巴黎年呀，十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啊，因为呢，你要知道吗？这些全都是前所未闻的法，因为在佛陀他成佛的时候呢，没有人教他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他过去佛他没有听说过，可是在那一世他成佛的时候呢，不是任何人告诉他，也不是任何人教的。对，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就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圣地已经被彻知时，这是当他已经洞察的时候呢，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所以这三个层次，所以既有就有这三个层次的这种分辨，这叫做三转。那么每一个圣地啊，它都是有这样子三转呢。我们再看呢，苦因圣地，诸比丘，当我思维此是苦寂圣地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寂圣地应当被断除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寂圣地已经被断除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那当然是指证悟的层次了。然后接下来是苦灭圣地，然后应当被证悟，已经被证悟，所以三转呢。然后道地也是一样呢，他知道这个是道，圣道，这个是应当被修行，已经被修行啊，那么升起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所以这样子就三转十二相，总共第四圣地嘛，三乘四，三四十二，所以四圣地如实之见。这种如实之见呢，亚他布达尼亚的三郎有没有看到？第二十七面呢，最后第二段呢，亚瓦基万杰梅比卡维伊梅苏扎图苏阿瑞亚萨杰苏埃万埃王迪巴里瓦当罗阿达萨卡朗亚他布达尼亚的达三郎，这个就是如实之见了。亚他布达如实啊，尼亚的达三郎用智慧去见，达三郎是看到，如实之见。诸比丘，只要我对这三转十二相四圣地的如实之见还不十分清净时，我就还不像拥有诸天魔以梵天诸沙门和婆罗门诸天以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正觉。如果我因为我没有如实之见呢，在我还没有如实之见的时候呢，我不会宣称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圆满正觉。然而诸比丘，一旦我对这三转十二相四圣地的如实之见完全清净，那时我就像拥有诸天魔以梵天诸沙门以婆罗门诸天以人的世间宣称证无上圆满正觉。这是在经里面的一贯说法。因为呢，这个法不只是说跟某某人讲是跟所有魔也，对魔也好，布拉玛也好，佛陀成佛过后他有这种勇气走出来，面对任何这个世间三十一界里面的那种很强的因缘，你是修行人也好，你是 Brahma 梵天神也好，你是魔王也好，他都可以这样子跟你讲法，不怕被推翻。因为这是佛的力量，他的自信，他的信心，因为他体证到这最高的法了，这样子。自见在我心中升起，28面呢，我了知我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我的最后一生，我将不再有未来的投生。世尊如此说时，无比丘对世尊的话感到满意与欢喜。当此开示正被宣说时，皎成如尊者心中升起清净无染的法眼。这个法眼就是指他成就成为体证这个出果圣道，须陀恒圣道圣果，这个能够看到涅槃这样子。那种智慧呢是法眼。他见到一切有升起本质之法必定有灭。就是说会升起的东西就也一定会消灭，一切的世间的事物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就一定会也会因缘坏灭而坏灭。所以有会升起的东西它就会消灭， 通常在经里面，如果你一读到这个的时候呢，通常说有任何一个修行人呢，他一提证到这一个的时候，报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经里面如果这样子记载，他意思就是指那个人证得出果圣者。所以以后你一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说那个人已经成就成为须陀恒，这你要懂。当世尊如此转法轮之时，地神发出叫唤，世尊在波罗奈仙人堕处的鹿野苑转无上法轮，这法转不是任何沙门、婆罗门、天神、魔、梵天或世间的任何人所能阻止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法的巨轮已经开始动了，不能阻止了。其实呢，这一段呢，如果你真正明白，它是很感动的。在这个世间已经灭了，没有希望了，就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人们根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佛陀转法轮宣扬在这个世间，给人家知道有希望。从现在开始，当佛陀开始转法轮的时候，世间出现了希望，可以了，有这个法在旋转了，在运作了，它可以继续的传扬下去了。因为已经有人证悟了，最主要的是第一个弟子皎成如尊者，他已经升起清净无染的法眼，所以他一升起法眼的时候呢，就是说已经有人受到这个法的力量了，法的结果，他这个法的巨轮已经在传下去了。你看他传下去，并不是因为这个法留在这个 computer chip 里面呢，不是不是，他是传下去，实在是因为有人体证了，他就开始传了，那个力量就开始传了。不只是靠佛陀了，有别人证实了佛陀的教法了，所以这点你们要懂。那么当时呢，这个时候呢，地神发出叫唤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周围嘛，发出唤的时候呢，四大天王的众天神也叫唤，也是这样子讲，哇，很高兴啊，很震撼呢。然后四大天王天神在叫唤的时候，三十三天的天神也发出叫唤呢，因为一直在向上传呢，越传越高，三十三天到夜魔天、斗帅天、化乐天。化乐天啊，还有他化自在天，然后到梵天，梵天其实也很多层，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他们在宣扬啊，这个世尊的这个法轮呢，已经转了，已经在转了。然后当这个时候呢，就在那个刹那间、那个当下、那个瞬间，叫唤之声传遍整个梵天，一万个世界序一再地摇动、震动、颠动。并且有广大无边超越诸天威神的属圣光明现起，那个是光法的力量。当法在宣扬的时候，光明无限的现起。当时世尊说出这有感而发的话，皎成如雀色已经明白了，皎成如雀色已经明白了。阿娘西瓦达波滚拉牛，阿娘西瓦达波滚拉牛，这就是皎成如得到其名号，明白的皎成如之由来。人家叫安呀滚丹呀这样子。这样。所以这是很殊胜的。其实这是我们只是在介绍这部经，介绍这个转法轮经。没有可能在一堂课这样子讲解转法轮经的，只是给大家介绍。本来我们实在是要介绍因为这个是佛学课程，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四圣谛八正道。那么因为我们用原点来讲，用原点来讲解四圣谛八正道这样子，所以呢才提到这部经。但是呢真正讲的时候，传统呢他们连那个仙人堕处他家解释很长了，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做仙人堕处啊，就讲那个历史因缘这样子。那但是我们这里主要今天的课题其实是借这个转法轮经，要我们要讲的是四圣谛这个八正道。那八正道呢，我们只是这样子，今天呢在这里呢会只是这样子讲我们不要讲，不会讲得太细，只是给大家一个认识因为单单一个正见而已，就牵涉到四圣谛的正见、缘起的正见、轮回因果等等、无常苦无我，所以单单这个就是很深的课题，一个正见而已单单一个正思维也是你起那他贪爱的思维、嗔恨的思维、残忍的思维，那是不对的，要放掉，那就是正思维。正语、正念、正命，每一个都是一个课题。单单一个正念，正念你在讲叫念处经，念处经里面正念的这种修行那个基础等等。所以呢，这个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能够讲， 只是给大家一个介绍，这样子。所以这四个都是可以体证的，苦跟苦因，这个是我们观察的目标。那么这个圣道，当我们讲到当你要讲到这个苦的熄灭的时候呢，它当然是那个道心呢成正出果的圣道，或者是圣那个果心，就是体证的时候呢有那个道心和果心呢，道是那个断烦恼的那个心事，果心是他体证享受那个涅槃的心事。那么那一个呢，那么他是取那个涅槃为目标，那么他知道那涅槃，所以这个是在证悟的层次，真正要了解这个苦的熄灭，在那个时候。那么那个八圣道呢，八圣道分其实也是他是那个正道的那个心，他所具备的那个心所，正见是他的慧心所，正思维是他的那个寻呢，大概正语是他的一种，正语是一个心所来的，正语正业正命是一个心所，我们叫维拉蒂，叫离心所。正精进是精进的心所，正念是念心所，正定是一精性心所。所以基本上是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圣道的心呢，他可以体验到就是都有这个，都有这些成分，那是修行的层次。所以这三个呢，都是第一我们知道认知它是这样，第二知道它应当被彻知，应当被修，要彻知当然就是要通过修行，这个定以定为基础，然后去观照才能够彻知，然后已经被彻知，那个是已经成就了，成道的时候觉悟的时候呢，你就已经被彻知过后，这样。好，我们呢看看这个无我相经。当佛陀讲了几天的这个转法轮经过后呢，过后其实无比丘的成为须陀恒。我相信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如果是吃得饱状态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快的就已经成就了。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容易那时他们其实已经苦行蛮艰苦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脚程奴他先觉成道，后来当他们继续的去托钵继续拿时候来吃佛的继续的讲，那么慢慢的过后一个一个成为出果圣者，然后见到了涅槃，后来五比丘呢五个呢都成就都成为出果圣者。那么过后呢，过了一阵子呢，佛陀去讲这个无我相经，讲了这个无我相经呢，他们五个呢都成为阿罗汉。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波罗奈附近仙人堕处的鹿野宴以席处，当时世尊对五比丘说，诸比丘，那些比丘回应尊者，世尊如是说，诸比丘，色无我，诸比丘，假如此色是我，此色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色，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色无我，所以色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色，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要这样。一开始佛直接就讲无我了，这样。这个色是指色法色身呢，如果这个是我的，我应该可以讲嘛，我要他这样，我要他不要生病，我要他怎样子。可是他无我的，他不受你掌控，他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因缘合合而成的，因缘生因缘灭的。所以因为他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他由不得你讲的。你只能够给他注入一些对的因缘，比如说你要给他一些药物吃药等等，你是给他注入一些会帮助你健康的因缘。可是呢，你不能够命令他，我一定要，我不可以生病，我不可以老化，不能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讲他是无我，你不能够控制他。受无我，诸比丘，假如此受是我，此受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受，愿我的受是这样，愿我的受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受无我，所以受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受，愿我的受是这样，愿我的受不要这样。你看多少次我们讲这感受我们很执着，可是你讲你是控制不了他要这样那样，有些时候你告诉自己我不要去生气别人，可是他是生气的时候呢，当然生气是嗔心所，然后感受不好的感受苦受也升起，苦受也升起， 啊，是这样。所以你不能够，他有些时候你告诉自己不要生气，可是有些时候遇到敏感地带被碰到的时候，他还是生气，叫自己不要妒忌，他又妒忌，妒忌的时候呢，这些都烦恼都带来不好的感受。所以你不能够的，所以现在的人因为却想要吃住的控制自己的要得到好的感受，要得到好的感受呢，他不了解受是无我的，他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他为了要达到这个感受，他硬硬的强求控制的时候呢，他就苦了，他要改变外面，要人家这样子对待我我才好受，人家没有这样子对待我，没有尊敬我，什么我就不好受。你看多么的苦，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感受，我们以为这感受是怎样的怎样的啊，就很惨了。我们要我们的感受这样，要我们感受那样，我们以为外面的东西调整一下我的感受就会这样。可是有些时候呢，只要我们的因不对，我们的业也不对，我们的法也不对，那个时候呢，你怎么样要控制你的感受都控制不来。外面呢也好像总是不顺，你要人家尊重你，人家也没有尊重你，你要人家爱护你，人家也没有爱护你，然后你要自己大风吹不动也做不到，种种，因为呢它是因缘和合而成，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个感受也跟着飘动，你要那个感受，要这样要不要，不能，做不到，这是一点，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成，因缘和合而成。所以呢，你不能够说你要你的感受，你看我们多少次我们控制自己的感受，没有真正控制到的，我们只是说注入对的因素，比如说你想我要如理作意，我要想好的方面，那么也许你遇到苦的状态的时候，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你被人家打压的时候，你被人家冷落的时候，你就会那个时候你会因为你如果是如理作意的话，想消消业障啊，一定是我有什么过失啊，还是我做错什么啊，还谦虚的看自己的过失啊等等，那么呢那个时候呢可能你还能够用法来导引他，慢慢那个感受就会好起来，就好起来。但是呢你只能够给他注入对的因来调整你的感受，可是你没有办法下一个命令说我要他这样我要他那样。如果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话，大家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快乐了。可是呢一个更加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比较有能力掌控这一点。越有智慧的人就越有能力。比如说你看呢，舍利弗尊者他在一部经里面他就讲，一个比丘呢会照耀整个森林的比丘是怎么样的，他讲的照耀当然是不是什么物质的光了，会照耀整个森林的比丘就是说一个很光辉的一个比丘是怎么样的呢，他说呢他能够随时啊，像一个很有钱的人或者国王啊，他随时他家里有很多衣橱，很大的衣橱，他有什么怎样的衣服都有，他要穿，他要出场面，他要穿怎样的衣服，他只要随时去拿他就穿上去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他改他的心要改到能够像子很自在，好像穿衣服，你要穿哪一件衣服就穿哪一件衣服，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心转到任何一个境界他就去哪一个境界，这样子的比丘照耀整个森林。就是说比如说他是要进入四禅他就入四禅，他要入灭境定他就入灭境定，他要怎样的心境他全部可以选择他要去的那个好的那些心境啊。那么他们呢因为这样子能够掌握自己的心境，也自然的也掌握了自己的感受，也比较可以掌握。可是他们的掌握是怎么样来的呢，他的掌握也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自我在掌握，而是因为他已经长久给自己注入对的因缘，把所有带来苦受的因素排除了，排除了身体还是会有苦受，可是心没有苦受，排除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几乎可以因为那个根已经断掉了，他就可以他也是一种因缘，因为那个苦受的因缘已经排除了，所以自然就一直有好的感受，这样子而已。可是这个并不是通过命令说我要我的受这样，我要我的受不要这样。好，想无我，诸比丘，假如此想是我，此想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想，愿我的想是这样，愿我的想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想无我，所以想会导致病恼， 也不能够这样看待想，愿我的想是这样，愿我的想不要这样。这样，所以那个想呢，是指知觉。知觉。其实我们的知觉啊，其实受我们很大的影响，是受我们过去的那种造业的模式啊，我们的那个 mental pattern 影响。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 pattern， 长期以来啊，比如说如果你是长期修慈心的，你很自然的是看到人家的美，看到人家的潜质，看到人家的优点。如果是长期以来都很容易起嗔恨心的，很容易看到人家的看到人家不顺眼。或者是那种做警察的或者是做兵的做警察的，他几乎很敏锐的你有出什么问题他你看得很准很快。或者是那种做那种主控官的你知道吗，他们很快的，他抓你的疑病啊，要抓你的问题啦，专门因为专门在抓的，他长期的训练，所以他的想他的知觉就受他的训练影响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是一个人他有过不好的背景，他的想也被影响。或者以后你没发现到有些时候啊，你自己觉得你做一下对不起人家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好像走到哪里，如果那个人稍微只是不跟你讲话，静静这样，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他不生气我啊？是不是怎么样啊？有没有啊？那个其实我们那个想给我们那个背景影响到的，可能那个人那天只是整个人肚子不舒服，泻肚子啊，还是什么，他就是自然的就不想说话，没力没力的。可是你觉得他不睬我了，可是等你如果你对人家真的很好，你长时期照顾人家，你自然会有那种自信，你不会觉得那个人是要陷害你，要害到你，很自然的啊，静静啊，他可能状态不好吧，今天心情不好吧，等等。你看你的想会改变，那个知觉，你的那个感知的能力，感知的状态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想，这是我们的想。那所以它也是因缘合合而成，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你睡得够睡得不够也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的想法也不一样的。你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也不一样的。当然最大的不一样是有智慧和没有智慧。那个想也不一样，知觉也不一样，它是全部都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你的心很光明的时候不一样，心很暗淡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一个我在那边掌控你的想，它没有一个我，你只能够给你的想你的受你的想注入比较对的因缘，注入清净的因缘，注入敏锐的因缘，注入清净的因缘，你只能够这么做而已。可是你没有办法说你要它怎样怎样怎样，没有。所以这点要懂。所以愿我的想是这样，愿我的想不要这样，你不能够这样子命令他，因为你那不是一个我，但是呢你可以给他注入对的因缘，给他健康，给他有力量。好，诸行无我诸比丘，假如此诸行是我，此诸行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诸行，愿我的诸行是这样，愿我的诸行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诸行无我，所以诸行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诸行，愿我的诸行是这样，愿我的诸行不要这样。那么这个诸行呢，当然也就包括那五十种心所，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心事里面呢，有触有受有想有思，思是很像我们的意志动机有一境性有命根有作意，作意你注意的方式然后接下来还有那个寻思圣解是决定性你的那个心有一种力量安稳很像通常决策很强能够稳定的，这是这个圣解。然后精进 Virya 逼地喜沾大欲有一种药性，这些都是随心所好像那个摩哈疑痴无惭无愧没有修无惭就是没有修没有修持无愧没有害怕不会害怕果报做事情很敢不怕那个果报所以世间我们会造恶都是因为有无惭无愧的因素如果我们真的有惭愧心的话呢，我们自然就不会去造恶无大家那个调举烦躁之心然后贪见邪见我慢然后还有嗔妒忌心吝啬的心那个恶作心理懊悔做错事情懊悔那个昏沉和睡眠这个我们这里不分别了 这个是细微的分别，这个是在修到观禅的时候呢，我们在引导你们如何去分别这些这个小小的差别。然后还有呢，十九种眉心所呢，信心、正念、惭愧心。刚才无惭无愧是不清净的，是不善的，善的是惭愧心啊，惭和愧，不无贪无嗔，一净性。然后身清安、心清安，这个身清安也是心所啊，这个身是指那个所有的那个其他的心所有清安，这个就是身清安呢。心清安是心事清安啊，身轻快、心轻快，身柔软、心柔软，身练达、心练达，这里不一一解释了啊。身摄应、心摄应，身练达、心练达，身正直、心正直，还有离心所、真语、真业、真命啊。然后那个无量心所，还有这个悲和这个喜，悲心和喜心，还有这个智慧。所以这些在这样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受已经归纳成一个运了，那想也归纳成一个运了，所以在这里呢，在这种情形呢，那个行呢是指其他的除了受跟想以外的其他的五十种心所。好，这样。那么这些呢，你会发现到比如说嘛，你这个你说你不要起这个恶作心啊，不要起懊悔心，可是有些时候呢，他要懊悔啊，他是因缘和合啊，有做错事情，然后你要果报来的时候，你却懊悔啊，所以这个自然的就会有所以他你不能够很轻易的控制他，你只能够给他注入智慧啊，注入因缘呢，让你的心有更好的善法，善的行，所以他根本呢，你不能够说我要他这样，我要他那样，你其实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可是你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讲可以控制，是说你给他注入对的因缘，比如说你训练嘛，你常常听法嘛，你训练因为听法的关系，你学会了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呢就是如法的方式去注意事情，作意是注意的意思，那么你能够如理作意的话，你发现到你再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你生命里面呢，你都会比较安稳的，比较快乐这样。好，那么是无我，朱比丘，假如此事是我，此事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在看待事，因为我的事是这样，因为我的事不要这样啊。你讲心，我要我的心这样，我要的心那样，如果真的能够愿的话，你想我们要怎样的心啊？给我选，我一定要佛的心嘛，对不对？愿我的心像佛一样有无边的智慧，愿我的心像佛一样有无量的慈悲，可是他不能的，如果你要愿得到的话，你早就愿了，愿不到才控制不了，可是你只能够说，可是能不能训练可以，你给他注入因的对的因，你天天看呼吸，看呼吸的时候训练自己，单单看呼吸的过程中，心就培养起正念定力心心精进力正念定力和智慧，然后在这个时候了了分明的心慢慢的浮现，气觉知也浮现慢慢的时候呢那个心越来越具备种种的善法，种种的善的力量，那么那就是那个你给他注入对的因素，那么慢慢的好的心事、强的心事慢慢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慢慢的升起。可是你不能够控制他，我要他这样，我要他那样，如果能要的话，我们早就要像佛一样所以是不能，所以因为他是因缘和合而成，他也是无我的，所以呢他会导致病恼，你不能够说愿我的事这样，愿我的事不要这样，你不能呢，你不能够这样子像命令他这样指定他这样。好，但讲了这个时候呢，佛陀又倒回来讲呢，讲的另一种方法来表达这个同样的这个讯息，诸比丘，你们认为如何，色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无常的东西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他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尊者。你看到那个时候啊，因为他们已经有蛮高的智慧了，所以他们回答的时候都会很正确的回答的可是你去跟人家讲啊，现在有些人认为色是长的你没办法讲，你明明讲会老的，他还是认为这个色是要长的所以他们就想办法人死的时候你就跟他化妆一下化妆一下，然后就讲你看他还很年轻，死还死得很漂亮可是其实已经是无常了，所以人们的这个见解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你看来，你即使是这样如果你问有智慧的人，他会讲无常，因为他一直变化不安稳他就是苦。可是有些人讲，无常很快乐嘞，
啊，无常因为变了有刺激感啊，天天东西一直在变。食物如果是长的就苦，他讲食物无常才快乐，是不是？所以啊，其实他们不明白，其实是一种不安稳状态。可是当人们已习惯了不安稳，他们就觉得那是对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为什么混乱的众生、混乱没有智慧的时候呢，眼中太多围城是看不到法的。比如说，在我来说，我是觉得有样东西很明显的，吵吵闹闹的怎么会快乐呢？可是有时啊，我们刚好上次我记得去做眼镜的时候呢，经过那个百货公司的，然后吵得要帮命，那是接近过新年，这边咚咚响，那边咚咚响，吵得要命。他们觉得很好听，我们已经觉得很烦，这样吵的。然后有些时候你看到年轻人放那种 rock music 啊，根本都不是 music， 在那边吵，一直在吵，一直在吵，一直在吵，这么吵他们讲很快乐。所以啊，这个法你不能跟他们讲的。你跟他们讲的话，你问他这些答案的话，完全拿到相反的答案，所以不行不行啊！所以为什么法只能对有智慧的人讲？对有智慧的人，他就会明白，其实无常的东西就是没有安稳，没有安稳，你就是求不完、追不完、追不完，没有安稳。所以因为他没有安稳，他是苦的。所以这里要懂，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一直在变，你是否能够讲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啊，这三种问题，三种问法，你看呢？从佛陀最开始讲这个《无我相经》，《无我相经》是人间的第二部经，在讲《转法轮经》跟《无我相经》之间呢，佛陀还有讲一部还是两部经，是对天人讲的。可是，在人间对人讲的呢，这是《无我相经》的是第二部经。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呢，其实呢已经蛮清楚了呢。就在第二部经，佛陀就用这种表达，这是我的我，我的自我。诶当妈妈诶说哈妈斯咪诶说没阿达。当他讲这个是我的，其实是指贪爱。我们这个是我的，你想这是我的，其实是贪爱。这是我，其实是我慢。这是我的自我，这是我见。执着于一个自我，永恒不变的自我的见解。我慢。还是有一种优越感，我慢有三种，优越感我比人家强，或者是自卑心我比人家差，或者是我不输他，我跟他一样，这就是我慢。所以当佛陀用这种表达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指的是三样东西，贪爱、我慢和我见。这是我的，这是贪爱，这是我，我慢，这是我的自我，我见。所以这个贪爱呢，应以观苦来破除，因为你知道苦，你就不会去想贪爱他了，就不会想这是我的苦的东西，你怎么会叫我的呢？苦的你不要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啊，尘埃太重的众生呢、眼中尘埃太重的众生，他越苦他越抓的，抓着不放，这是苦的，可是我要，这是我的啊，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很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形。不正常来情形呢，你真正了解呢，你看到苦的时候，你真正看到苦的时候呢，你是不会要去要他的，你不会说这是我的。那么我慢呢，你应该以观无常来破除，因为你看到无常无常无常，你就知道没有一个我在里头，那个慢心不能升起的，因为它会变的。然后因为这个我见的关系呢，我见这个邪见呢，你就要以观无我来破除，因为你看到这个不是我的自我。那么色是如此，受想行识呢也是如此，确实不。所以这三种呢，在经里面，三种讲法在经里面是常常出现的，常常出现的，所以你们要熟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放下我，放下我呢，是指这三样，也是我简称讲放下我，放下我。其实你真正去看它，也没有一个我给你放下，它本来就是无我。我们讲放下我的时候，实在是放下我们我的那个假想，我们执着有一个虚假的我。所以我们讲放下，放下是放下那个我的假想，那个我的假想，我的假想和我的自我的假想，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有时简单的讲法是这样子，其实要指的是这三样，就是说放下这方面的贪爱、我慢和我见。受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他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尊者，想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 诸行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他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尊者。世事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他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这是很重要，都是用同样的方式，你去看清楚，它是无常的，它是苦的，它是一个无我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那我们讲无我，实在是指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现代人很多人相信轮回有了，印度教也有很多人相信轮回，可是他们相信有一个灵魂在轮回，永恒不变的自我在轮回。这个永恒不变的自我，你怎么摧也摧毁不了，灭不了，这是他们的那种见解。其实它是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是最难理解。就像河流一样，它是因缘生和因缘灭的，看起来是同一条河，其实有一个有智慧的智者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踏进同一条河两次，真的，它一直都在变，一直在变，它只是在变的过程中好像有连续性，对吗？你讲轮回，到底是谁在轮回？它好像它有连续性，可是这个连续性它里头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在连续啊，这个很奥妙的。这个是要缘起，要洞察缘起，才真正能够化解掉所有这方面的疑惑。不然在理论上只是讲解，可是彻彻底底的断除疑惑，你要修缘起，看三世因缘，看到那种三世因缘里面的五蕴的变化，三世的五蕴，五取运。所以他很奇怪，他讲你讲无我，可是又是谁在轮回啊？你讲是谁在受因果，然后我们讲是你，是谁得到受记，谁成佛，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的人？他不是一个灵魂在受记得到受记，永恒不变的灵魂得到受记，永恒不变的灵魂成佛，不是的。可是你不可以讲他没有连贯性啊，那个苏灭那尊者受记，然后另一个人成佛，可能吗？也不会，他是同一个 flow 啊，同一个 flow 的那个心识，从古远他一直同一个 flow， 可是没有两个心识是同一个，这一样的，他就是一直生灭，一直生灭，还有连贯性，可是他不是一样的，他不是一样的，他们相信，因为他们相信有一样的。所以他们相信你本来你就是佛了，如果你不是佛的话，你怎么可能修成佛？只是你不知道你是佛而已，现在我是要帮助你发现你是佛啊，这是他们的讲法。因为他们其实在讲这样的时候，有些时候都已经有潜伏在里面，隐隐约约的一种潜伏在心流里面的一种常见，一种灵魂见，相信有一个灵魂永恒不变的主体，好，你本来就是的，所以只是一些干扰盖着没看到，然后你现在这干扰拿掉了啊，你就是了，你本来就是佛。所以啊，听说有一个大师他去跟他的徒弟讲徒弟讲我要怎样修行成佛，你不用修的，你已经是佛了。他徒弟讲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佛？他讲我说你是就是你是。他讲我不知道怎样，我怎么样是佛呢？他你太笨了你笨了，你笨到你的佛你的自己是佛都不知道，那佛怎么还变笨呢？你骂佛很笨所以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理论。它其实呢，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呢，学者还在辩论呢，很奇怪的。我在西南的，我看到他们在西南的佛教杂志里面，学者都搬出这个问题再来研究，还搞不清楚。他说这个一直是佛教里面的矛盾，他说你讲无我，你又讲轮回，又有谁在轮回？所以没有无我就是无我，就没有轮回啊，这也不对，没有因果，没有谁受造因谁受果，这也不对。所以这一个矛盾呢，我们只是能够从能量学来讲，它是一种因缘，是延续，它有一连串的贯穿，它不会说这个人的业跑到那个人来受，不会这样子。可是就是这样子贯穿的过程中，它也不是一个灵魂，它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那么这个很殊胜，为什么这个很殊胜呢？ 就是因为在修缘起，一个人洞察到这一点，起了这个正见的时候，他的心才会打开，他才真正的不会抓取，因为他知道无我，他不会抓取，也因为他知道是因果轮回，他不会去造恶业，他不想造恶业。当然不小心或者是因为那个性格上的那个有些时候习气啊还是什么呢，他要骂人要什么呢啊，他可能还会犯错，可是他在心里会知道，他不会说这个错是对的，他不会，他不会说我生气是对的，他绝对不会这样，他只是说、哦、我控制不了，我的功夫还不够，我还会生气，可是他不会说我生气是对的，因为他知道那个苦他要担的，所以他有一种力量，这种知见，因果跟无我之间他没有矛，轮回之间他没有那个矛盾，他完全就是一种和谐的。那么一个可以做的比喻是比如说你想你现在你问你自己，你跟你孩子的时候，你在 baby 的时候 是一样的吗？你的心一样吗？不一样。你的身体一样吗？不一样。可是没有那个孩子有你吗？没有。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其实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得出一点也可以看得出一点，可是真正要突破你还是修缘起，他还可以看得出一点，就是他其实你说有没有连贯性也不是，可是你说是一样的心也不是，有些时候心一转变了，它就是另一个心了，完全跟之前也可以摆脱，心可以从嗔恨心转进慈悲心，慈悲心转进嗔恨心，天旋地转的整个世界就变掉了，之前的心跟现在的心一样吗？它不是一样，可是有没有连贯性？也有连贯性。所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这个正见的升起就会让人呢继续给自己种下善因和快乐的因，而不会种下苦因，很自然的它会有那种力量。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拿来做哲学思考的，这些东西实在是要让我们实证，而且实证的时候呢它有一种进化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一点。我们不是来感兴趣来做哲学研究的，无我又如何，有我又如何，因果有因果没因果，它问题就在于你知道了过后，看清楚了过后，你的心开始会走出来了，你的心不会迷惑了，你的心会知道要给自己继续的朝往彻底的进化，彻底的灭苦那边迈向那个方向去，而且你能够这么做的时候，你也开始真的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了，所以这点要知道。好，接下来我们谈这个重点。因此诸比丘，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甚远或近之色，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色，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应当如此去知道这一切。那么接下来呢，受想行识也是一样，也是要做十一种观法。你看呢，要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色。yatha bhutang sammapanyaya ratabang。佛陀没有叫我们去想象，如实去测见。你看他讲过去、现在、未来、内还有外。那么至于粗细劣甚远，就这个就是远近，这个就是这个范围，就像你做 Vipassana 的时候，你的观照的领域涵盖有多广，有没有走漏一些东西。其实佛陀这样讲的就是说全部都不走漏了，粗细全部，远近全部不走漏。可是比较特别的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你看啊，过去、现在、未来之色，你看到吗？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色。所以现在当有些人说你不可能看过去，以过去的目标修慧巴萨那，你不可能以未来的目标修慧巴萨那，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了解经典，没有研究经典。当他们说不需要看过去也不需要看未来就修慧巴萨那，也不是了解经典，你看经典怎么讲。而且你这一种讲法不只是这里而已，比比皆是，你真的去找经典看，到处都是这种观法，这种修法。只是这一个时代，因为一个时期人们已经不懂得怎么做，它就好像是失传了，一直到八号峡道再重新老老实实找出经典，觉得这个一定是可以做到的，去研究一下 把那些经典的著述拿来研究，阿毗达摩拿来研究，然后在清净道路里面重新再找回这个修法啊。现在我们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色受想行识是可以观照的，而且观照的时候呢，你实在是以当下的心在看着的时候，这样子来观照。当你观照过去世的时候呢，会观照的人都会知道，观照过去世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跟观照现在的色受想行识，跟观照未来的色受想行识，基本上在经验上来讲没有两样的。它只是你能够迈进另一个时空，找进那个记录找出来，然后这样子找放出来一样，就好像你现在去看电视这样子，你 replay 还是一样，你再 replay 还是一样，这样子它就是这样。未来也是一样，它 projection 可是未来会变，你可以本来看的现在看未来是天神，你再看一下可以是梵天神啊，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这个观照，这个就是佛陀在这个阶段实在是讲 Vipassana 的阶段。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内外不只是看自己，外面的也要看。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看外面的，你可能你对外面的一些执取还会有的，你只是摆脱内在的执取，外在的执取你没有摆脱，所以内外都要看，这是真正的修行。要看得那么透彻，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的自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能够这样子观的时候呢，那么实在啊，为什么佛陀这样特别强调这个呢？这个我的自我，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贪爱我慢和我见，这个基本上在经里面呢也用另一个名词来表达这三样东西，就是巴班加，他们日本人翻译成细论，英文翻译成 proliferation， 就是它一直在滚动的，那东西它是一种混乱，就是有了这个，它东西就一直在滚，一直在滚，一直在滚，一直在滚，一直在延续，一直在延续，所以是这样子的。日本人翻译成细论，所以我们目前好像找不到更好的名词，如果有迟一点可能找出更好的名词，那也许会比较贴切一点，暂时我们就用细论。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细论呢，这个我的自我，它是让所有烦恼升起的因素。你看人们因为这个我的国家，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民族，世间的一切的混乱和斗争都这样子而升起。当人们看到真正的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的时候呢，自然的就不会去造那么多恶，自然的心就会很多困难都会没有了。好，你今天你们就看，在打坐的时候你们看你们自己的杂念就好，你们看那个杂念，多少的杂念都是因为那个自我而搞出来的，那个我们升起那个我，所以那个杂念，开心不开心，满意不满意，恨人家，觉得这个人没有好好对待我，觉得大家亏待你，大家没有尊重，没有珍惜我，都是这个自我在搞出来的，而不是看因缘。如果我们看因缘就不同，如果做领袖的人，做管理的人，他懂得看因缘，他不要去给那个我触动，他只是看因缘的时候，他自然的就会懂得做出对的决定，怎样的是对的，怎样是好的，我做。可是当人们有这个我的自我的时候呢，天旋地转，明明是好的东西，对团体好的东西，我们因为自私的心我们不要，对国家好的我们也不要，自私的心我不管，国家不好没关系，人民苦没关系，我是领袖我不管，我自己赚到多多的钱，都是一个自我那边搞出来的。所以很多贪嗔痴，很多罪恶，全都是来自这一个。所以佛陀要我们一开始叫彻知色受想行识，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圣，圣是优秀属圣的圣，远近知色受想行识都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佛陀要我们如实的知见，彻彻底底的如实，就是说我们没有想象它是怎样，我们只是观照它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们只是要看到它原来的本性。当我们看出它原来的本性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的会看清楚，就自然会看清楚的时候呢，就会放掉所有那个因为我的自我所升起的贪嗔痴，就会得到消除，自然就不会升起了。 所以这一个是关键，这是觉悟的关键。那其他的东西都是工具，这是真的是重点在这里。那其他东西是让我们朝往体证这些的，所有的修行法门、修行方法，什么禅法、什么 Vipassana、Samatha， 都是为了这个。所以这点你们要懂。那么很殊胜的就是这部经，它告诉了你观照实在是这十一种观法，很重要，都很重要，就是涵盖到完。对，诸比丘如此测见之后，多闻圣弟子厌离色、厌离受、厌离想、厌离诸行、厌离事，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染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身已净，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啊，这个通常你一看到这个这一段呢，经里面一出现这一段，你就知道这就是指阿罗汉的境界。啊，刚才那个是指刚才那个啊，转法轮经啊，那一种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啊，那个第二十八面呢，一切有生起本质之法，必定有灭。就是说，会生起的东西呢，它的本性里面它是会生起的，它一定会灭。这个证得清净无染的法眼，你一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是虚陀恒的体证。那么你每一次你只要看到这个像无我相经里面的这一段呢，就是身已净，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你就知道这是阿罗汉的成就了。就是呢，身已净就是不再投生了，轮回已经断除了，梵行已立，你作为一个梵行生活，我们过这种出家生命，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应做已做，应该做的已经做了的，你在这个世间你唯一你可以为你自己做的事你已经做了，再无后有啊，未来就不会有再下一个生命了。此处如此说已，无比丘满意欢喜世尊之言，当此解说正被宣说时，无比丘心无自取而从诸漏解脱。好，我们呢暂时到这里，让我们休息个半小时，然后我们来个总结。